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在这里敬拜这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可以在这里，是因为有人给我们机会听福音。我觉得如果我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我也不会在这里，我也不会到非洲去啊。所以我觉得就是神的恩典，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可以进到神的家哈。那么我们今天呢要讲这个题目叫现今的机会啊。我们每一个人哈都有不同的机会，在人生的当中都有不同的机会。我们有受教会的机教育的机会，我们有发财的机会啊。不是发财不可以，有些基督徒他发财就是为主而发的，然后他的钱就是为主而做的啊。我们知道哈，就是说发财的机会、工作的机会、结婚的机会啊。有一些宣教士在非洲很久啊，他没有机会结婚啊，但是他们还是单身继续的服侍神啊。有机会听福音啊。我想在座的里面上过这个把握时机的课程，还有7600个族群没有机会听到福音，所以我们有机会听到福音，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坐在这里，我们跟神在一起，跟弟兄姊妹成为神家里面的人，成为神的百姓。我想这个是很特别的哈。所以呢，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有信主的一个机会哈。有一些人没听过，他就没有机会信主了哈。我们有机会哈，信的就是蒙福的人。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蒙福的人哈，平安就进到他的家。我记得我还没信耶稣的时候，我是没有平安的，天天跟我妈妈闹，恨我妈妈恨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大功，我们就跟家人和好，跟人和好，跟我们的同事和好，都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这个是一个机会，但有一些人是没有机会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坐在这里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很好，也不是因为我们含有学位，也不是因为我们含有钱，都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走到这蒙福的途径。主啊，我们为这样来感谢你，求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居首位掌王权，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很专心的来听你要对我们说什么。我们听的讲的都要听到你对我们说什么。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说现今的机会哈，人生呢都有不同的机会哈。那么我们看看什么是机会哈，什么是机会哈。机会就是适当的时机，有一些人呢，他们赚钱刚刚好那个时候哈，就适当的时机哈。相反的就是不适当的时机，不适当的时机的话，就变成什么？就是危机呀、危机哈。所以在这个世界上，刚刚主席讲了，我们不是每一天都是蓝天的哈，但是有的时候会下雨，有的时候会台风啊。那最近什么美国啊台风啊，还有黑底啊哈，也是很大的台风哈，这些都是人没有办法掌管的。所以但是我们人哈，不可能就是通通是顺利的哈。所以在不适当的时候，我们就说是有良机跟危机哈。那什么是机会呢？什么是机会呢？在传道书这里哈，机会就是适当的时机哈，适当的时机哈。那我们看这个传道书这里他讲哈。他说：“我又转念，这个是所罗门传道书讲的哈。他说：我又转念，见日光之下，我们都在日光之下生活哈。他说怎么样？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灵巧的 未必得喜悦，所临到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我们再看箴言，我很喜欢这一节圣经，他说你所做的要交托耶和华，你所谋的就必成立。也就是说，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不管我们做什么，我们把它交托给神，因为神在成就事情，神在掌管一切的一切。我觉得信了耶稣以后，我就更能了解人真的是很有限，人真的很有限，不管你是多么的聪明，不管你是怎么样的背景，人其实是很有限。年轻人大概不会，我那年轻的时候我觉得哇，我什么都可以，但是不一定是这样子的。那这里呢，他就是说你所做的，不管你做什么，你做生意，或是你决定你的小孩在哪里读书，或是你的婚姻，或是不管是怎么样，你可以知道，就是说交托给神，因为这位神是万能的神，这位神是掌管一切的一切的，在上面掌管一切的，我们在下面绕来绕去的时候，我们还是不了解啊。但是这个就是怎么样？所以呢，危机跟良机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我们等一下再进去那个危机跟良机呢，我们面对的都是不一样。我讲一个例子，有一个大使，这个大使就是外交官，在中非的一个萨伊共和国。那么他的太太是基督徒，所谓基督徒的话，就是照上帝要他做的去做。一个基督徒的话，不管他是在本国，或是在国外，或是在哪一个地方，都是为耶稣做见证的。所以呢，他一直为他的先生祷告，希望他先生可以信耶稣。但是他先生很大，头很大，就是不信就不信。结果很奇妙，在一个车祸里头，这个大使没有死掉。哎呀，神就救了他。结果他就要信了耶稣，他就信了耶稣。现在呢，他成为一个很爱主的一个弟兄。那么我上一次碰到他，我就说，大使啊，你好啊，我认识了，因为他也去非洲。然后他说，不要叫我大使，我是弟兄，我是弟兄，我只是一个弟兄，就是要爱耶稣。所以你可以看见看见那个改变，就是有的时候不好的事情面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一定是不好。但是感谢主，他就有机会信耶稣。还有一位就是背包客，姓林的。这个是他是在阳光海岸信耶稣的，因为我一个月一次到阳光海岸去讲普通话，有人帮我翻广东话。那么这个弟兄呢，他是有一个医生带他来，然后聚会完了以后，他就说没有去过教会，都没有去过，也没有机会听过福音。但是呢，他做背包客呢，就是去砍，就是割那个牛肉的。他们有一个大牛场，然后那个牛肉很大片的，就勾在上面的。我不知道，就是男生在做的。然后呢，他就在那里做的时候，那个钩啊，就是上面的大钩掉下来，刚好扎到他的手。他的手呢就肿起来，然后一个韧带扎断了。然后呢，他又不会讲英文啊，到医院去还有很多杂的事情，很难啊。结果那位基督徒啊，他就帮助他，然后带他来教会。那以普通来讲，我们一般来讲就说，哎呀，你好倒霉哦，哎呀，怎么来到这里还碰到这个问题，对不对？大部分的都会讲啊，好倒霉。但是呢，在神看不一样，结果他就信了耶稣。所以这个就是说一个叫什么危机跟良机是一个转捩点。其实如果你想，我想我自己，如果我没有听耶稣的福音，我就是在危机里面，因为我就是往那死亡的道路去了，就是往那死亡的道路去。但是我信耶稣，我就转过来了，有新的生命，有盼望。那我们可以在旧约的时代，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 像旧约时代的一些特别的人物，比如说但以理，可能你们都知道这个人。但以理 被掳到巴比伦去，哎呀，那个是很难的，但是后来成为大官。你说被掳的俘虏啊，后来成为大官，然后如果你想摩西的话，一生出来就有人要杀他，他的母亲就保护他，你说一生出来就是危机啊，生命的危机，一生出来就有人要杀他。你想我们的主耶稣也是啊，主耶稣也是啊，他出生的时候就是叙利王要把他杀掉，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啊，后来呢他就神掌权了，就把他转机，使他成为法老女儿的儿子。约瑟也是一样啊，被他的兄弟卖掉。你说他的兄弟啊，手足啊，把他卖掉，那个是很难的哈。但是呢，他遭遇的呢，就后来他就成为大官了。所以我们知道哈，危机跟转机哈，都是神在掌权。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人呢，就是以斯帖哈，以斯帖哈，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好，以斯帖。以斯帖是在旧约的，就是一个犹太人哈。我们看这个二章七节哈，他这里讲莫迪改抚养他叔叔的女儿哈大沙，后来的名字取为以斯帖，因为他没有父母。这女子又容貌俊美，他父母死了，莫迪改就收她为自己的女儿。你想这个人啊，他们也是在俘虏的时候，战争的时候，父母亲走了，但是神还是有人养他啊，就是他的叔叔就把他看他成为自己的女儿，一个孤儿哈，虽然有亲戚照顾哈，不管怎样，父母已经走了，还是一个孤儿哈。那我很喜欢《以斯帖》这本书哈，弟兄姊妹，你回去读，我觉得很有意思。整本书没有提到神，整本书没有提到神，但是如果你看那个故事的行程的话哈，上帝在那里掌权了，上帝在那里掌权了。上帝掌权呐，他是跟上帝的百姓同在。在以斯帖，他那个犹太人，我们说犹太人就是上帝拣选的民族。那你我是什么呢？你我是外邦人，外邦人是不配的哈。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呢，我们也成为上帝的百姓。上帝的子民，所以上帝的子民很多啊，不是只有华人啊。我想我们在座有人去叫对原住民哈，澳洲的原住民，原住民当中也有上帝的百姓。非洲有没有？也有上帝的百姓哈。南美洲有没有上帝的百姓？也有上帝的百姓。几内亚比索有没有上帝的百姓？也是有上帝的百姓。这些上帝的百姓呢，不一定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以斯帖呢，他是犹太人，上帝拣选的哈，所以我们说上帝掌权呐，他了解我们一切，特别是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是跟上帝在一起，上帝与我们同在啊。如果你写信的时候，你会写以马内利，有没有？最后的话，意思就是什么？神跟我们同在，不是只有到教会来两个小时跟你同在，不是啊。上帝跟他的百姓同在，是一直下去，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的。因为这位上帝啊，他的眼目遍察全地啊。有人做坏事说，哎，没人看到，但是上帝都看到，上帝都看到哈。所以上帝掌权啊，他不仅是掌每一个人的生命哈，每一个人生命都是在他的掌管之下，他了解我们每一个人的七情六欲，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形，可能我们的朋友了解我们的情况哈，但是上帝了解你的婚姻、你的工作、你的小孩、你的问题或是没有问题，你快乐或是你不快乐，上帝完全了解。没有一位上帝是像这位上帝一样，我很感谢主，因为认识这位神啊，他了解我们的一切哈，所以他了解我们的健康，他也了解我们的情绪。不是说情绪不好，上帝创造情绪耶，上帝创造情绪耶，你们情绪呢，有的会控制，有的不会控制啊。 其实说信耶稣不一样，就是这样，让这位上帝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他来控制我们哈。所以我们来看啊，这个以斯帖哈，以斯帖是一个孤儿，你想想一个孤儿，一个这样犹太人的背景，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国家，他们是外来的人，有一点像我们有一些是欧洗澳洲人啊，你们是这里，其实我们都是从外来的。有人说洋人啊，其实我们是外国人呢，你我是外国人，我们都从外面来，所以你可以了解这个以斯帖呢，他在当时候的犹太人，他们在的地方，他们是外国人，所以是被人家歧视的。就是人家不要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见说，但是呢，犹太人是很特别，因为是上帝的子民。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别人也会看说，哎呀，你是基督徒，什么怪怪的哈？就像保罗说，世界看我们好像什么都没有，但是在基督里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是极其的宝贵，在神的眼中是极其的宝贵的，他把我们铭刻在他的心里面。哪里有位这位上帝就是这么奇妙？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以斯帖哈，以斯帖呢，他神给他机会哈，神给他机会，从危机变成良机，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掌权哈。第一，我们看见神在那个时代掌权，神也在这个时代掌权。有的人我们就说：“哎呦，怎么那么多问题哈？”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有不同的国家的问题，每一个家庭不同的家庭有不同的问题，但是上帝掌权，上帝掌权哈。所以我们看见一个孤儿，一个外国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不是很特别人啊，以斯帖啊，我每一次读以斯帖，我都很感动啊，因为我在孤儿院工作，我了解什么叫孤儿的那种感觉哈。所以一个孤儿竟然成为全国第一夫人，你想想看，那个差距很大。你如果是一个孤儿的话，你一定不会在王宫里面生活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呢，他成为皇哈，在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呢，神掌权啊，神掌权啊，神在每一天都掌权啊。那很奇妙的就是哈，在以斯帖的时代哈，就是说为什么他会成为皇后哈。那我们看见就是发生是这样子的哈，啊这里，哎呀二章啊 B 这里哈，我们可以看一下哈，这里他说啊，以斯帖啊还没有到那里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就是发生一个事情呢，就是亚哈随鲁王在位的时候，他统治领土从印度到古时共有117省。那这里呢有一个国王叫亚哈随鲁王，亚哈随鲁王呢，他因为纣王啊，他就很喜欢呢那些外宾可以来哈，但是呢可能因为他是醉酒啊，醉酒的时候呢，他就去邀请这些人来，这些大官啊，那大官就说：“哎，王后很漂亮啊，把她请出来，请出来。”这个王后叫瓦斯提哈，瓦斯提啊。但是这个皇后真的是很漂亮哈，那因为她醉酒啊，这个王醉酒的时候，他说要把这个最美的让这些大官可以看啊。但是王后呢不顺服啊，她不要出来，她说我是什么人啊？让这些大官来看，所以呢那个王就大发脾气，大发脾气就在大臣的面前撕他的面子。我想这个当时候的人，也很多人对面子很重要，面子啊，撕面子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犯错哈。结果呢他就说：“哇，这个第一夫人不顺服他的先生啊，这怎么可以啊，没有很好的一个模样哈。”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瓦斯提呢就毁了。毁了以后，王又觉得说：“哎呦，我现在没有王后怎么办呢？”当然要有王后啊。结果呢那个大臣就说：“好了，我们就去找那个世界上最漂亮的，就是那个国最漂亮的美女来。” 那就去选美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这个二章这里哈，二章啊十五这里哈，以斯帖我不知道他的情况，我不知道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是以斯帖，你会怎么样？你是一个孤儿，然后有人把你抓去要做王后，有一些女生是很喜欢的哦，啊，一些女生就哎，我就成为王后，那不是最好了吗？但是我不知道以斯帖的想法，他是犹太人，犹太人在当时候是不太容易的哈。然后啊，我们看这一段圣经，他说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啊、女子太监西该所派定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爱喜悦他。你想想看，如果你是那个以斯帖被抓了到王宫里面，他不是进到王宫里面就马上就变成王后啊，他还要预备哈，还要时间哈，什么时候去见王哈，他要整个的预备。但是我们看见哈，他进到王宫里面，他的心是没有苛求什么。他说怎么样？他说除了那个太监哈所派定给他的，他一无所求。这个是很难的哈，他可以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因为是在王宫里头，王宫钱很多嘛哈。但是呢，我们看见十七节哈，十七节呢，他说怎么样？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人众女，他在王眼前蒙恩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挂在他的头上，立他为王后。你想想看，那个被选美的哈，我不知道有多少美女在那里哈。我可能大部分 的那个被选上去的人，他就要化妆啊，要很漂亮啊哈，让那个王可以看喜欢他，然后选他为王后。我觉得这个以斯帖好像没有。没有这样子的哈，我觉得哈，以斯帖是很特别的。人生的美哈，不一定是外表的。有一些十四、十五岁的女生啊，哇，就很喜欢漂亮啊，要这个要那个哈。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很美的，每一个人啊，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特制的，是很漂亮的哈。所以以斯帖呢，我是觉得说哈，以斯帖他说在那个王宫里面，众人都喜爱他，所以可见他的那个个性是很好的，可见他的品格是很好的。他可能就是不一定要化很多妆哈，但是呢，他有一个是怎么样，一个不一样的哈，他的人际关系很好，他的品格很好，我想他也是很专一的哈，因为他是很谦卑委身。我想最重要的怎么样，上帝与他同在，他是上帝的子民，上帝与他同在哈。所以我们知道他是有自然美哈，被选为王宫啊。那我们在看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那宫里面都是很复杂的。你知道现今的那个什么政治也是很复杂的，在宫里面是很复杂的。那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叫哈曼，哈曼是一个很诡诈的人，诡诈的人。然后啊，他呢因为那个莫迪改没有向他叩头啊，然后呢这个哈曼就说，哎，这个犹太人怎么可以不给我叩头啊，不叩头的话他就开始要把那个犹太人杀掉哈。他就到王的面前去哈，到王的面前去，他讲什么呢？面对危机哈，他说这里啊，哈曼呢就对那个王讲，他说有一种种族啊，散居在各国各省民各民族之中，他们的法律跟各族的法律不同，他们也不遵守王的法规，所以留下他们对王实在没有益处啊。王若赞同的话哈，他说怎么样呢？王若降旨的话，把这个民族把它毁灭掉哈，我就要捐 三万四千斤的银子放入国库，哇，这个叫什么？腐烂、腐败啊，吃钱啊，用钱来买事情的。你说这个人很诡诈，当然他有钱呐、啊，他有钱，有钱是很好，有钱也有问题哈、啊，你不能滥用那个钱财啊，滥用钱财就不行了哈、啊。所以我们看见他就去告，然后这个王呢也是糊糊涂涂，哎呦，对哦，这个民主对不好啊，再留他就不好，就把他盖上印子，就说可以啊，我们就在某年某一日哈、啊，就在亚达月十三日要把所有的犹太人砍掉、杀掉。不管是年幼的、妇女的、小孩，通通除灭。上帝的百姓面对很大的危机啊！我不知道哈、啊，那个以斯帖在王宫里面，以前的王宫是整个是变成没有自由。我觉得感谢主，我们不是做王后，做王后其实是没有自由，你知道吗？他进去里面就有一些人就要服侍他，然后就有一点像犯人一样，在王宫里面虽然你享受一切，但是其实像犯人一样。然后他在王宫里面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啊，他的叔叔就在路上看到说某某某某某某月要把这个犹太人整个怎么样除灭。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当时的上帝的子民，你看到那个发条说整个要除灭，你的感受怎么样？一定是很难过的，整个要除灭。现今的时代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哈。1993年那个卢旺达的哈，他把一个民族把它毁灭，整个民族，这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看见的说，在王宫里面他都不知道，结果啊，那个他的叔叔就试着跟他通道里面啊，我们在非洲的时候我们碰到战争了哈，我们因为在乡村嘛，然后呢在首都在战，我们根本都不知道，都听不到。后来有人就说：“哎，首都战的要命，战争已经到乡村去了，你们还在这里哦，我们还呆在那里。”后来呢，我们就准备出去了。那是1998年哈，2010又有一次，那个时候我们是做工厂主任哈，哦，那个比较严重，只有一天哦，一天在首都哈。那我们的责任就是照顾宣教师啊。然后如果危急的话，你就要撤退啊、哦！结果那个因为政治的问题哈、哦，他们呢军人就把那个总统砍掉了，因为几次要砍都没砍掉哈，那一次就真的被杀了哈、哦，被杀了，整个首都通通被封守，因为那个首都啊只有一条路出去。只有一条路出去，没有一辆车可以走。那我们那个时候，神真的很奇妙，所以我说上帝掌权就这样，上帝跟他的百姓同在哈。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在上帝的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从上帝的手中夺去啊。那我们有十几个宣教师在首都啊。那一天呢，刚好就是发生事情的前一天呢、啊，就有一辆车，就是圣经学校的车进来。那一辆车可以装15个跟小孩。那一次呢，刚好有一对夫妻，两个小孩很小哦，就是从巴西来的。刚刚来要做长宣，然后还有一位呢，就是从加拿大来的哈，他是做短宣。加拿大那个弟兄他好像不烦恼，没有关系，什么都没有关系。但是那个有家庭的，哎呦，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现在被封锁哈，你知道吗？我的先生呢，他是很有智慧哈。如果在战争的话，晚上不要走，天亮才走。所以呢，我们就把他们找过来，我们就祷告。你说主啊，保守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啊？你知道吗？有的时候在那个危急的时候，其实是很难去处理决定。你的决定对还是错？错的话就错下去了，对的话就对了。像现在年轻人结婚也是一样，结对的话就对了，结错的话不一样啊，所以很重要。选择也是一样啊。结果啊，我们就祷告，上帝是听祷告的。圣经里面讲怎么样？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多 多祷告，结果我们就一直祷告，祷告快要天亮的时候，就整个被封锁哈，整个都是军人管制。然后呢，我们有一个非洲的司机啊，要开那辆车出去，我们的决定就是把小孩子通通送出去，还有宣教士刚刚来送到乡村去。那么我们留守，我们就留守，我们就祷告。你说这么奇妙哈、哦？他们有三个管制的地方管制啊，因为那个国家是比较属于军权掌权的一个国家啦，他们有管制，就是这个路线这里要管，另外一个路线要管，我们都习惯了，因为在那里没有问题。就是管制的时候，他一定会把你拦下来。结果这一辆车啊，里面的宣教师啊，走到一个管制的时候，刚好有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军人啊，他说：“这是我们教会的，让他过去。”这是我们教会的，让他过去、啊。里面有外国人，有不同的人呢、啊。结果呢，第二个管制的时候，又有一个基督徒在那里，所以有三个管制，上帝就派三个基督徒在那里。你说这个奇妙吗？奇妙啊！所以这些人就安全的离开了哈。所以我觉得上帝啊掌管一切哈，面对危机啊，上帝掌管一切哈。然后啊，这个啊，我们再看这个哈，我们看这个哈曼哈，哈曼他说啊，箴言里面说诡诈哈，这个叫什么？诡诈的天秤为耶和华所争论，公平的砝码为他所喜悦。诡诈。有人诡诈的话，谎言的话，有人以为说没人知道，没有一个谎言是继续的隐藏的，都是在光里面都会爆出来的。有人说，哎，这个现在做一件上帝不喜欢的，或是非基督徒，或是不是基督徒，他们做的就哎没人看到，没有问题，其实都会出来的，都会出来，因为都是在上帝的光中，没有一个人可以隐藏啊。上帝了解我们的一切的思想啊，就是在我们内在的思想他都了解，我们还没说话，话还没有出来的时候，他已经了解我们内在的一切的情况。所以不要想没人知道，没人知道。所以我们看可以看见这个就是很有意思的。所以我们来看他说怎么样啊、上帝不喜欢那个诡诈的，诡诈是歪曲的，其实不是照着上帝去做的，照着自己要的，那个是很可怕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所以诗篇他说怎么样呢？他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什么是义人啊？我们今天有圣餐哦，因为耶稣基督我们成为义人。我很喜欢这个我们中国的字，我们中国的字是很有意思的，义一个羊一个我，就是那位代罪的羔羊啊，在我的头上，我才可以成为一个义人。圣经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哇，没有一个好人哦，我们都包括在里面，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啊。圣经里面也没有一个是完全人，你要找一个完全人是没有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缺点，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情况，他有优点跟缺点，每一个人也有他的什么叫空白的地方，就是不知道的地方。所以如果你看人的话，不要看人的完全，没有一个完全。圣经说你们要完全，上帝的百姓要完全，神的儿女要完全。你说我们都完全了吗？没有，但是我们是望着那个完全走过去了，望着那个完全，所以我们继续的完全，继续的增长。所以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有一些基督徒啊，他看人的时候就会跌倒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很有意思。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以斯帖面对挑战哈。后来呢，因为他都不了解外面的事情，然后呢，那个信就进到王宫里面。然后进到王宫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信是很有意思的哈。他说怎么样呢？好，我们看看，他说莫迪改神，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面强过一切的犹太人，不要想你是王后哈，你就在那里强过一切的犹太人哈，一切的犹太人。” 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他所说的是很重要的哈。然后他说，犹太人呢，如果你觉得你是在王宫里面，你就不会惹这个祸哈。但是他说，如果你这个时候哈不开口的话，不开口，因为只有王后可以跟王讲，那个命令已经发出去，不能毁掉的。他说，如果你不开口的话，你父家必灭亡。但是呢，我的百姓，上帝的百姓，上帝有力量可以帮助他离开哈，就可以帮助他离开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就是以斯帖哈，就是被挑战。第一个条件，他说怎么样？莫想你是王后的位分。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你知道吗？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像王后一样，像王后的一样，不要觉得说我信耶稣就好了，我到天堂去，我信耶稣就好了，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的朋友不需要，他们不要听，我的同事不需要，不是啊。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我是上帝的恩典救了我就好了，要想一想那些没蒙恩的人。然后他说，如果你不闭口的话，上帝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哈。这里呢，他是讲说，如果你说上帝啊，我是蒙恩的人，我是上帝的儿女，我愿意让你所使用，上帝就用你。如果上帝呼召你去为他做见证，你说我不要，我不要，你不要，他不会勉强你的，上帝可以呼召其他的人。我们在教会也是一样，服侍上帝哈，神给你机会服侍，那你感谢你接受，那如果你不要，上帝也可以用别人，上帝也可以用别人，不是只有你才可以用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如果你不开口的话，那么我还是可以用别人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对不起，太快了哈。这里呢，彼得这里他讲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说，唯有你们是谁啊？就是你和我，你和我被耶稣基督赎回来的人，被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的人啊！我们认罪悔改，成为上帝的儿女啊！就是我们。他说啊，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不是只有犹太人被拣选，你我都是上帝拣选。我们听到机会，听到福音，我们就说主啊，我愿意哈，愿意，你就相信啊，你就成为神的子民。你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上帝的百姓呢，虽然你是澳洲人哦，但是你是上帝的百姓，我觉得很宝贵了。我们是有天国护照的哈，借着耶稣基督啊，可以到永恒里头哈。他说啊，要叫你们宣扬哈，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原来就是在黑暗里头。我说我自己哈，以前就是在黑暗里头，就是在那个上帝不喜欢的里头。但是呢，我们现在是在光明里头。因为耶稣基督，我们在光明里头，所以他说你是祭司啊，祭司就是为人祷告的哈，就像我们现在的传道人很重要。其实每一个人呢，都可以传扬哈，传扬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的子民是要传扬的哈。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哈，这个是行动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哦，还没有，对不起，是不是？啊，箴言这里讲，他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所以很多人不认识耶稣，没有机会听到福音，他们就继续的下去。有一些很老的哈，有机会听到，他就进到神的里面。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传福音啊，有一些人不相信，你还继续的传，继续的为他祷告，有一天他就回转，决定是在他。但是，我们要给他机会传福音，是决定是在我们， 决定是在我们为耶稣做见证而不是为耶稣做见证，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我们 都可以看见。然后第还没有到那里的时候，我好像缺了一点，那个以斯帖很有意思，因为他是爱神的人，当他听到那个挑战的时候，他就召聚那个王宫里面的宫女祷告，然后呢信发出去的时候，跟他的叔叔讲，所有的犹太人要为他祷告，因为他面对那个危机啊，那个危机呢，也可能就是通通死亡嘛，就是那个整个族会被杀掉的一个死亡的一条路啊。但是他说祷告，就是他宫里面的人祷告，三天三夜不吃，专为这个事情祷告。然后呢，然后那个犹太人，整个犹太人都要祷告，因为他可能认为说，我也不能，我的力量有限啊，因为那个王已经没有见他很久啊。那如果要见王，除非好是有人叫才可以去的，然后如果没有叫你就去见王的话，也可能会被杀死的哈。所以呢，他就祷告哈，祷告就是很重要。弟兄姊妹，如果你面对困难，面对不同的问题的时候，祷告，神会转变。我再讲一个例子哈，在2002，我想。在非洲哈，有一个蝗虫灾，蝗虫灾呢，就是从北非这样一直飞下来。那么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工作的地方哈，是在塞内加尔的边界那里。边界那里，那吉内亚比索呢，有很多的那个腰果，腰果很多，腰果是唯一啊出去的哈，出销的哈。然后如果他有腰果炎的话，整年的话都没有问题哈。那有一年呢，我们就听说那个蝗虫一直挥到那个边界，快要到吉内亚比索，哎呀，那些弟兄姊妹说不可以啊，那个蝗虫一定不能到我们的园地，我们的农作物，我们的芒果，我们的腰果啊，一进来的话整个会被吃掉的。我自己本身就在首都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首都嘛，那个蝗虫一大群就进到一个芒果树，40分钟走的时候，那个芒果树完全是枯的，因为它从上面一直吃，都是吃有绿的，通通把它吃掉。然后这些弟兄姊妹说不可以啊，一定要祷告。然后他就呼吁啊，所有的人祷告，我们就祷告，我们说主啊，你了解这个情况。如果这个蝗虫进来的话，这整年的弟兄姊妹的生活怎么办？就没米啦，没得吃啊！我们祷告，你知道吗？你所相信的神是一个活的神，结果那个蝗虫转向，怎么可能啊？他就从那个快要下到边界的时候，就转到东边，然后到南边走掉了。我们的弟兄姊妹的那些农作物都没有受影响，这个是上帝掌权的，上帝是掌那个自然界的一切，上帝也掌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这个是很特别的哈，神掌权。然后我们再看哈，这个就是他呢，他就接受这个挑战呢，有人接受挑战是听了完了就走了哈，听完了就走了。他听了以后呢，他就要去完成那个使命哈，一个就是祷告嘛哈，我们可以看见就是祷告。然后呢，我们刚刚讲哈，还有一个就是怎么样，他不怕宫廷的定律。如果去见王没有允许你的话，就要砍头，就是生命的决定啊。我自己成为宣教师以后，我很感动那个初代的那个宣教师哈。我们有一个宣教师从苏格兰到吉内亚比索，他去的时候他就决定要死在那里，就是离开那国家就是要埋在那里，他真的埋在那里啊，八十几岁不要离开那里，因为上帝给他的使命。有一些宣教师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他就把棺材带过去，棺材啊。但是也有很多宣教师到一个地方，因为他也可能就会战争啊，或是其他的问题。我不知道各位了解，在中国哈，动乱的时候有多少？两万多的人宣教师被杀，因为他们的血。我们现在有很多基督徒教会很大， 所以这个就是感谢主。我们中国的基督徒现在很多很多，所以这个就是那些血洒上去的。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以斯帖，他是不在乎他的生命了。好了，去了就跟王讲了，如果杀要死的话就死了。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哈？我自己哈，因为要到非洲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单身嘛，我的朋友就说：“哎呦，你怎么那么勇敢去？”我说：“没有，上帝要我去啊。”我说：“我只有一条生命啊。”就是要神，要顺服神的带领，所以到非洲的时候，这个差会还要写遗书啊，遗书，遗书，你知道吗？就是说如果你中疟疾死掉，或者战争死掉的话，那就埋在那里嘛，那里根本就没有人可以，你死掉没有冷冻的，把你冻一段时间再把你送回去，不可能啊，太贵了哈。那里的人就死了，就葬了24个小时。我那个时候真的就讲，如果耶稣这样爱我，为我而死，第一位宣教士就是耶稣，他从天堂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来的目的就是死，为你而我，为你和我，他来到这个世界要成就这个完美的救恩，他来就是决定要死在十字架上，为你和我。如果耶稣为我而做，我们大概不会，如果你去传福音大概不会，但是也有一些人是会殉道了，特别是在回教地区。我想可能你的资讯没有那么多，我因为现在出来以后 更了解很多资讯，一些宣教师仍然在殉道，但是他们有永恒里面，他们的奖赏是很大。一个殉道的人就是说为主的缘故死的，也不是那么容易，也不特别的人才会，像我这个普普通通要死也不会死，继续的为主传福音。所以 我觉得很有意思，这个以斯帖他是不怕宫廷的定律，我就是要这样做。然后呢，后来当然他在王宫里面没有讲他是犹太人，他说我若死就死吧。有没有这样的决心啊？如果你去传福音的话，有人说哎，你神经病啊，跟我讲什么洋教，他们马上会怎样，觉得很不舒服啊，你知道吗？如果耶稣为我们做，我们也可以啊，也可以受一点点苦啊。有些人也会笑我，我自己本身的话，我对我家人传福音，我姐姐就很不高兴，我弟弟大哥也是很不高兴。但是那个不高兴一定会有，因为他是在黑暗里头，他是迷失的羊，他不知道人生的目的啊，他就是在那个最可怜的地方，在黑暗的权势之下。如果你看到这样的话，你被拒绝的话，你还是觉得感谢主，我有机会可以传福音哈。那他有机会可以听，有一些人拒绝你的哈，不一定他就不信，你知道吗？有一些人是需要一段时间哈。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见他是怎么样，以斯帖是怎样，他是不怕，所以结果神掌权，在危机当中掌权，神借着以斯帖呢扭转情势。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孤儿，上帝竟然用他来拯救他整个的民族，犹太人，他整个民族本来要整个民族要灭亡，他是一个孤儿，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上帝用他扭转前世。弟兄姊妹，你我是基督徒，上帝也可以用你的，上帝可以用你扭转你的家人啊，你知道吗？我就是啊，我当然当时我受了很多逼迫，我信了耶稣以后，我爸信耶稣，我妈信耶稣，我两个弟弟信耶稣，然后我的子女信耶稣，扭转前世，可能不是像那个以斯帖一样整个民族蒙恩啊。但是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往哪里去，他们的前途，他们人生的目标，除了钱以外，工作以外，他的人生没有到永恒里面。但是你我信耶稣有永生啊，不仅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到永恒里面去了，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个是我们 的很重要的。好，我们看哈，那我们看看那个扭转就怎么样，犹太人蒙拯救哈，哈曼 哈曼呢自己呢就中在他的诡计里头，因为这个哈曼呢就是要把他的叔叔莫迪凯把他吊上去，他自己做的那个他的东西其实是挂他自己。回去读以斯帖好不好，弟兄姊妹，就整本把它读完，你就会很有意思。这个诡诈的人，上帝一定会解决他的。最后他就怎么样，就被挂起来哈。神的子民得胜。你会得胜，靠耶稣得胜哦！不管你的情况是怎么样，不管你的危机是怎么样，不管你的生意是怎么样，不管你的不同的情况，我不了解，但是上帝了解。我们可以得胜，就是面对不同的问题。我们不要想那个以斯帖的问题是那么大，是整个民族的哈、哦。但是你我的问题，上帝是不是关心你啊？你的婚姻、你的家人、你的健康、你的一切的一切的一切、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啊、他说抓住机会。你有抓住现今的机会吗？不要讲以斯帖的时代，现在你我住的地方，现在你我生活的地方，现在你我工作的地方，你有没有抓住机会啊？有没有抓住机会哈？把福音传出去哈，传福音的机会。感谢主啊！我们那个开我 course， 有人到那个原住民去了，去了以后就得胜。你要去的时候怕怕的哦，有那个到那里的话没有洗手间很害怕。但是你知道吗？上帝会使用你哈，就是怎么样传福音的责任呢？我再讲一个例子，我们就结束这个哈。在吉内亚比索1998年战争的时候，这个是第一间教会哈，第一间教会在首都的战争的时候在首都站，然后那些上帝的子民就是基督徒，他们每天到教会去祷告。因为那个基督徒啊，在首都都不要到乡村去啊，他们都喜欢在首都比较好啊。现今也是一样啊。结果呢，他们一直祷告，后来不得不啊，就是一定要出去哈、啊。结果呢，就是这个是教会哈、啊，你看这个是我先生穿的是非洲衣服哈、啊。这个教会大概有1000人啊，第一期、第二期我们在那里服侍的哈、啊。哎呀，教会就祷告，结果一打散的时候，他们都到乡村去。他说：“哎呀，你牧师去传福音就好了。哎呀，你是宣教士去传就好了。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要传福音的。你要传说或者不要传，你的生命也在传；你要讲或者不要讲，你的生命也在讲话。你的生活，他们都会看到你。你讲不讲？你不讲，你就是耶稣的见证人，你就是耶稣的见证人。你在你的家，或是在你的公司，或是在你的学校，或是在哪里，或是你的小孩看你，就是你就是一个见证人。你讲不讲哈？你的生命都在讲，你的生命呢、啊？你的生命的一行一言都在讲话的。所以呢，这些基督徒说：“哎呀，我们不要讲了。”结果被打散到乡村的时候，他们就每一个人都在讲，每一个人到哪里都去讲耶稣。那乡村的牧师啊，都爆家里都爆炸，一个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牧师啊，都有70-80个人，就是到乡村去就传福音。战争以后哈、啊。那个教会增长，乡村增长，所以弟兄姊妹，你我可以像以斯帖一样，不要闭口不讲。你不讲，你的生命也在讲啊。你没有一个推辞的，不会说哎呦不会讲话，不要想，你的生命都在讲话的哈。所以我们看爱神爱人的机会。我们说弟兄姊妹彼此相爱很重要，今天就是一个机会，现今都是一个机会，好好的爱你周遭的人，好好的爱你弟兄姊妹，不要等明天啊，你不要看一个完全人啊，爱人的机会，传福音的机会啊，传福音的机会啊，还有完成神使命的机会，不一定就每一个人到非洲去。我们现在说宣教工厂就在黄金海岸呢，你们住的地方就是一个宣教工厂，你们住的地方啊，你的邻居啊，可能也有回教徒哈、啊，可能也有佛教徒，你有没有关心他们？哎呀，他们别人的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聚会的机会，有一些人有机会，他们不要来。机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好好的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你抓住现今的机会吗？你有抓住现今的机会吗？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是因为有人给我们机会听福音，给我们机会信福音，给我们机会服侍你。主啊，我们不要像一个只蒙恩不会把恩典传出去的人。以斯帖被挑战，他愿意起来祷告，他愿意起来做你要他做的事情。主啊，我们也同样的被你所挑战。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抓住今天的机会，把福音传给我们认识的人，就在我们周遭的人，不一定到非洲去，不一定到中澳的原住民去，就在我们的周遭，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学。有没有这样一个弟兄姊妹说，我愿意抓住现今的机会，就是我的人生的机会，把福音传给那需要的人。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姊妹，你说我愿意，我为你祷告，请举手。有没有？好好，请放下，谢谢。还有没有？你说，主啊，我不是牧师，我不是宣教师，我愿意，我的生命也要讲话。好，我为这位弟兄姊妹，几位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我们为几位弟兄姊妹祷告，他们举手说他们愿意抓住现今的机会，把福音传给那没有听过的，就在他们生活的周遭里头。主啊，求你就来高牧他们，赐给他们勇敢的心，给他们有一个开始，请人到家里来吃饭，聊聊神的话，或是怎么样的接触。主啊，为在座的举手的弟兄姊妹祷告，求你祝福他们的工作，祝福他们的一切，祝福他们的话语，祝福他们在 每天的生活当中成为你的见证人。主啊，你说你的福音要传遍天下，然后末期才来到。主啊，我们就要抓住现今的机会，不是昨天，是今天，今天就是一个机会，求你祝福他们。我们也为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我们蒙恩就是因为你的恩典，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是有使命的，就好像爸爸妈妈有使命把儿女教育长大，我们是你的儿女，我们就是要完成你的使命，把这个福音传出去。主啊，求你祝福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执掌在这个教会里头，成为一个见证你的人，抓住机会传福音的人，抓住机会爱弟兄姊妹、爱邻居的人，抓住机会、把福音传出去。感谢赞美你，把一切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我们非常